兄弟齐交。很久以前，有一对双胞胎兄弟，早半个时辰出娘胎的叫做刘大，迟出的叫做刘二。刘大刘二兄弟俩从小就死了爹，全靠娘一把屎一把尿的将他们养大。等他们都长成了虎背熊腰的壮汉的时候，他们的娘又愁死了。儿大要成家，可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娶一个媳妇都得勒紧裤腰带，要给两个儿子都娶回媳妇谈何容易呀、啊、所以急的是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。这娘的心事做儿子的当然是一清二楚。刘大心里很明白，家境再不好，兄弟俩娶媳妇按照规矩总该是老大先娶，所以他是干脆装糊涂起来，干活吃饭睡觉啥也不提。刘二当然也希望自己能早点娶媳妇，但想到刘大虽然只比自己早出生半个时辰，可哥哥终究是哥哥，应该让他先娶，所以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娘说了。娘见刘二这么懂事，忍不住连连的叹气：“儿啊，娘对不起你呀、啊！哎，你们兄弟俩时时是一般大，可娘还得让你再等上三五年才能娶，娘这心里不好受啊。”刘二听娘这么一说，心里酸酸的，连忙安慰：“
娘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别说三年五载的，就是终身不娶，儿也心甘情愿。”
就这样，当年冬天，娘就先给刘大娶回了媳妇。大媳妇长得很俊，也很勤快，一年之后就给刘家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娘这心里可高兴了，从此啊是更勤俭持家，更拼命的攒钱，想早点为刘二也娶个媳妇回来。可娘这个举动却引起了刘大的不满。刘大心眼多，他觉得自己和媳妇两个人干活，本来小日子可以过得不错，可如今为了攒钱给兄弟娶媳妇，没一天能吃好穿好，这不太亏了吗？刘大呢，就想另立门户分开过，可是又不敢跟娘说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。第二年的春夏之交，一连下了几场大雨，村口那条原本快要干涸的大河因此水位猛涨，浑浑浊浊的河水呼啸而来，好不吓人。以往每逢发大水，村民们都会到河边去看热闹，一些身强力壮不怕死的还会跳进水里去捞那些从上游飘下来的东西。不用说，刘大刘二每回都没落下过，所以这次兄弟俩呀也是摩拳擦掌的也要去河边。娘就叮嘱兄弟俩：“你们呐可得多加小心呐。”刘大拍拍胸脯：“
娘放心吧，凭我们这水性啊，就是碰上一条龙也能把它擒上岸来。”
兄弟俩兴冲冲地来到河边，抬眼望过去，只见远远的正好从上游飘下来一根大木头。兄弟俩顿时眼睛一亮，这家伙可能派上大用场啊，于是双双地跳入水中，迎着大木头游过去，想把它弄上岸来。可谁知两人一个猛子扎到水下，待靠近大木头之后，一前一后地骑上去，这么一看却是大吃一惊，这哪里是木头啊，分明就是胶啊。原来这条河的上游有座大山，据说山上有个洞，洞里住着许多的胶。胶的模样乍看跟龙是差不多的，但成龙必须去大海跳过龙门才行。而胶平日里是生活在河里，因为河水浅，胶去不了大海，只有等发大水才能顺水行动。胶在行动的时候，为了不让人认出来，就特地变成木头的样子以遮人耳目。他还特别的恨有人骑他，认为这是看不起的，所以谁要是不小心骑上他的身上，那就是必死无疑的。在河里 哪个渡得过蛟啊？
所以，当刘大觉出胯下骑的是蛟的时候，忍不住惊叫了一声，顿时万念俱灰。他知道自己完了，老娘无足轻重，可舍不下娇妻爱子啊！他哭着喊：“啊，天哪！我那老婆孩子该咋办呢？”
他正呼天抢地的哭喊，只见那蛟猛地把头一甩，就把刘大甩进了水底。刘二其实也害怕呀，眼见哥哥被蛟甩进水里，他担心自己要是死了，那让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的娘怎么活呀？他顿时悲从中来，仰天长嚎：“天哪，我们都死了，那叫我们苦命的娘咋办呢？”也真是怪事的，刘二这喊声刚落，就见他胯下的蛟身子猛地一甩，刘二只觉得自己腾云驾雾一般飞到了空中，接着又悠悠地落到坝堤边的草丛里。那草松松的，软软的，好半天刘二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竟然没死。爬起来一走，筋骨也没受伤，皮毛也没受损，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。刘二就弄不明白，自己和哥哥都骑在蛟上，为什么哥哥死了，自己却能回来呢？回到家里，娘听说刘大死了，好不伤心。后来听刘二说了这骑蛟的经过，他怔了半天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儿啊，那蛟通人性啊，你心里有娘，蛟看的是清清楚楚啊。”刘二这才明白原委，从此待娘也是更加的孝顺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